约里面的圣灵。我们昨天有提到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包括从创世纪开始的创造，用坐在人身上，包括在创世纪里神怎么样让约瑟有智慧，有神的灵使他能够解决一些人间的问题。那么后来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当摩西非常艰难的时候，神让其他的长老，或者是后在申命记讲到的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能够分担他管理的责任。我们说这跟初代教会人多的时候需要有管理，需要有智慧，需要能够分配责任，工作都能分配，也是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感动人，看起来不是那么多属灵的俗事，一样都是属神的。那么在旧约里面，你也看到士师记那个可能有一点代表性，就是圣灵在领导者身上，让他能够管理，能够帮助以色列人。那么这些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是新约之前比较多，旧约圣灵在工作的时候都是 individual 比较多一点，个人比较多。我们再一次说，在旧约里一样有圣灵在团体的工作，不过旧约的时候个人比较多一点，而且外在的比较多一点。那么外在的能力特别多的，就是在士师记里显出来啊。我们就看一下一个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工作而大有能力的人，可是他的结局是悲惨的，就是参孙。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我还是强调，虽然圣灵外在内在的工作都是主的工作，都是造就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内在里面有更丰富主的同在，对主有更多的认识确据。如果神也给我们外在的一些医病赶鬼方言等等恩赐也很好，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我们最起码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内在的。我也很希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也很羡慕他们有能力的，有人会偷偷去。我在信友堂我从来说不必偷偷去，康牧师可以带你们去，可以去，你要寻求我也会为你按手祷告，不过不是我了，也不是他们了，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我们得到圣灵，像加拉太书，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和恩赐，不是借着某些人的。而且我们真求主帮助，如果我们得到圣灵，我们一定更爱人爱神，更传讲主的福音。如果不是啊，也像我第二天讲的，就避免这些还比较好。我不知道怎么讲参孙，参孙非常有能力，参孙的生跟施洗约翰的生，跟撒母耳的生，跟雅各和以扫的生都很像。就是你在旧约从创世纪看起，很多神的应许是经过很大的艰难，包括人不能生，然后圣灵的工作让他生了。我们昨天也有讲，就算自然我们能生，我们仍然说这是主的工作。在士师记十三章二十四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那么也就是他长大到一个地步，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你看看参孙的生活，参孙有神的灵感动他，参孙耶和华的灵一感动他，譬如说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然后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大大感动。这是圣灵的工作。在士师记第十五章，士师记第十五章第十四节，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绑他的绳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就击杀了一千人。参孙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很好啊，大有力量。 可是你就看到这个工作好像始终在外面，没有在他心里刻上那个属灵的印记，以至于当参孙这个人，你看到士师记都有这个情形，耶和华的灵感动士师就做了一些事情，可是好像不是常住的。我们今天要求的是圣灵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心里不一定外在有什么很大的作为。你看参孙就很像新约的哥林多教会，有好多恩赐哦，有非常强大的恩赐，可是他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有很大的能力，他有很大的欲望。我们也简单看一下，你看在第十四章第一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这禀告都是我们中文把它翻的文绉绉一点，礼貌一点，其实就是参孙对他爸爸妈妈说，是很可以是一个悖逆的儿女对爸爸妈妈说话，不是禀告就是告诉他，我在亭拿看到一个女人，然后说愿你们，这个愿也可以把它擦掉，就是参孙可以是请父母给他娶，也可以是参孙命令父母把他给我娶来。这是什么？各位，显然他看到一个非利士女子，显然这是一个漂亮的非利士女子，显然他看到一个漂亮的非利士女子，就把耶和华吩咐摩西约书亚的话都忘记了，你不可以娶他们。他就是觉得她漂亮，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不是坏事。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回到现实世界哈，我们总是回在现实世界，只是有时候会忘记。我们这里姐妹们，你们，对不起，差一点讲错，我本来想说你们当中有人现在很漂亮，有人曾经很漂亮，对不起，那不能讲的，没有曾经，一直很漂亮。因为你很漂亮，所以你的弟兄看到了就希望一见钟情嘛，很好啊。我们没有说眼睛不好，我没有说看到漂亮不好，看到就喜悦他，看到就爱他，这也很正常。不管是看到弟兄或姐妹英俊帅，我是从来对这种事免疫的，我说别人看到我免疫的，这不是坏事。但是我们求主在我们里面，参孙就没有把主的话放在心里。非利士女子她爸妈也说，有这么多以色列人你为什么不要，参孙就说你就给我娶来就对了，因为我喜悦他。那句话是士师记常常出现的，包括士师记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因为我要任意而行，因为我喜悦。每个人都喜欢这样，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这样。参孙有力量，而参孙的力量也真的很奇妙，常常都是在被环境激怒的时候，圣灵也感动他。刚才我们看过，一次是非利士人，一次是狮子，一个狮子向他吼叫，那个神的灵就感动了参孙。你小心点看这句话，说他撕那个狮子撕成两半，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我们很熟悉，但是你再想想看，各位您要不要试试看去撕一只山羊羔？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姐妹不要撕一只山羊羔，你把一只鸡撕开看看。我看我太太剁鸡都常常说这刀不够力。各位，一只鸡你要把它撕开都不容易，参孙把一只狮子这样一撕就撕开了。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表示他力大无穷以外，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有些我这么一挥手大家就倒了，这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丢个原手榴弹大家也都倒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有没有叫我们对主折服？好，你再看参孙这个人也真是哦，他是一个非常肉欲的人， 圣经里面讲说，那个狮子死了以后，有一群蜂和蜜在史诗之内做窝，然后就蜜在那里。我是没有去考据圣经，也没有去问过专家，我们这儿不知道有没有专家。这个蜜蜂把它的蜜放在哪儿？野蜜是在树干里面，有的在石头里面，那么人工养殖的在那个蜂房里面。我不知道有蜜蜂会在狮子的尸体里面放那个蜜，我不知道哎，这很稀奇，难以想象。一只狮子，如果我相信在这里，一只狗在路上或一只鹿在路上，如果死了一段时间了，会很臭的，很脏的，那个蜂蜜怎么会在那里面？我不晓得。可是有一件更稀奇的事，就是参孙走过去的时候，他看到了，他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各位，参孙这时候是个大人了，看起来跟一个5岁的小孩子拿着 lollipop 一面吃一面舔那个手一路走过去。这人实在是很贪食好酒，他好像想到的就两件事，一个是吃，一个是性，然后一个就是发脾气。圣灵的确有使用他，但是如果使用他，他自己没有更新变化，那是非常可惜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也为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也为羡慕他们有能力，如果他们真有能力的祷告，如果有能力很好，但是求主让你的心是属主的，使这些能力不是像参孙一样把狮子可以撕裂两半，可以从尸体里面抓到一个蜜来吃。各位，我再一次说，你今天看到一只死老鼠，你会翻开里面有没有蜜来让吃吃干吗？吓死了，对不对？这人只有想到吃，只有想到这些。参孙也并不笨呢，圣经上也有讲，非那个哥林多教会很聪明，参孙并不笨，他吃了以后脑袋马上想个谜语。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在婚宴上面那个就是出谜语啊，猜拳呢、啊。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这是什么？打衣物。各位年轻人，你们不懂什么叫打衣物啊？不是 heat something， 跟你爸爸妈妈说打个电话，不是 heat telephone。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喜欢用打这个动词，打电话不是在打电话，是在按电话，对不对？讲电话， but we say hit the telephone， 你就打给我嘛。什么叫打给我啊？打电话，打一个谜语，我去打球， we don't hit the ball， we play the ball， 西方人讲 play， 我们讲打，不知道为什么哈，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很暴力啊哈？打一个谜语，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谜语是谜语， This is a very sad puzzle。 各位，这是一个世界的现象，难怪非利士人猜不出来。这个世界吃的不会从吃者出来，你要不要从狮子的口里吃到一点东西啊，你的头都会被它吃掉了。可以吃的东西不会从吃者出来，吃者是把所有的东西吃掉，这是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这样。你没有办法从狮子的口里得到吃的，它的力量就是吃别的东西。甜的从强者出来，这个世界也没有。强者不给你甜的，强者一般都给你苦头的。这个世界 powerful, strong, wise， 他会吃你，他不会怜悯你，他会消灭你，他很难跟你共存。所以当参孙说最强最大的，他嘴里会有吃的，你可以去吃。最强最大的，他嘴里出来的是甜蜜的。各位，我们当中有 boss 吗？如果我们当中有 boss 有 CEO， 你大概是强者，你的口里常出甜的吗？ 你问问你的老板，你的属下，大概不会说 ，Boss from your mouth, only order, only hardship。我今天要讲点英文，因为听说底下要翻译英文，他们跟不上，所以 I need to speak a little bit of English. Sorry, to help the translator. 没有人知道。哎呀，天下真的，你看到哈，参孙的故事里面实在太多很难过也很讽刺的事情了。参孙为什么一直跟上帝的敌人那么好啊？他为什么喜欢非利士女人？他为什么喜欢跟非利士人交朋友？为什么他不喜欢以色列人？各位，我们不也是一样吗？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以前就是这样，虽然是在教会，虽然是认识主，甚至有一段时间是神的仆人，我喜欢的就是外邦人，因为觉得教会人都是又土又笨，谈起来既不懂诗书又不懂别的，都是很庸俗的，或者说都是很超然的属灵的，我不爱神的教会，我不爱神的家。我感谢主，神改变我，神让我越来越喜爱神的家。所以我实在很喜欢跟各位交通交通，我实在很喜欢跟各位打招呼，男女老少都是，当然特别是老太太，年轻的不敢了，就是怕。感谢主，我希望我能更喜欢神的家，我希望我能爱神的家，爱这不是肉体，不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的喜好，就是圣灵把我们看到你里面我里面都有主的恩惠和慈爱。我很喜欢听到弟兄姐妹讲他得救的见证，我很喜欢听到弟兄姐妹包括问问题，包括在教会里的成长，包括很多的失败跌倒，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圣人，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圣人，但神就叫以色列很多罪恶，参孙就不喜欢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可能以色列人真的不好。我觉得参孙是一个非常属肉体属血气也是感情很丰富的人，他并不是只有像我们小时候，各位我63岁，我不知道60几岁的人70岁的人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喜欢拍那种肌肉很强大的那个霸王片，什么霸王妖姬啊什么，就拍那个参孙的，就是好像那有体力的人有这个肌肉的人这个脑袋都不太好，就像有人说一个女人她的面孔和她的智商是成反比的，这一定是丑女人想出来的话。参孙有力气有肌肉，可是她头脑也很聪明，她能想到这个谜语，她能想这个谜语，然后你想真奇怪了，参孙的太太，参孙爱死他太太了，然后他太太就是不爱他，因为是外邦人，不是说外邦人，就是因为是不认识主的人。参孙的朋友也不爱他，在士师记第14章15节，他们猜不出这个谜语来。各位，在婚礼的宴席里面，他们有7天，猜不出谜语来，猜不出就算了嘛，猜不出就赔给，刚刚打赌的时候猜不出来就给你多少件衣服。你看这些非利士人多坏。到第7天，这些参孙的朋友就对参孙的妻说，你匡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各位，有这样的人吗？你在喝酒的时候猜不出谜语，一定要讲出来，不讲出来就把你家烧掉，有这样暴力的人吗？你会交这种朋友吗？参孙的朋友就对参孙的老婆说，一定要让你老公告诉我们的秘密，哪里这么输不起的。然后你再想想看，你是参孙的老婆，今天有人有流氓跟你讲，你把你老公那个 combination 那个密码告诉我，不告诉我就要把你家通通烧掉。各位，如果您是参孙的妻子，有人这样威胁你，你会怎么样？各位，想都不要想，你大概就会跟老公讲，哎，有流氓哦，怎么样，我们要打电话给警察，对不对？你很正常的嘛。参孙的老婆居然一听，哦，是这样，就在她老公面前，一枝梨花春带雨，哦，你要告诉我。然后她有很奇妙的女人的魅力，你恨我不爱我， 怎么这句话这么耳熟啊？你都不爱我，都不买那件衣服给我。这个世界的价值是很相反的，参生不应该爱着他去爱，他老婆应该爱他老公也不爱，爱那个要烧他全家的人。然后他去跟他讲，哎，你都不爱我，参生说我不能跟你讲，他就天天啼啼哭哭，到第七天参生终于讲了，各位姐妹，你大概也知道这是什么办法，就滴水穿石嘛，你就天天跟他讲，你都不爱我，那件衣服你都舍不得，好了好，到最后为了死清净就买了。这些都是众生相，这些都是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但是那感动始终在外面，他就跟这些世人在一起，然后他就把答案跟他老婆讲，他老婆就跟人家讲，他们就说，哦，你说的能够从强者中间得到东西吃就是那只死狮子。我也再分析一下，各位，狮子嘴里你是拿不到东西吃的，因为它很强壮。各位，狮子什么时候能够产生蜜让人吃掉？死的时候。参孙什么时候做了最伟大的事？死的时候。字面上来看，在参孙的故事里，死了才有更大的作用，才不犯罪。从属灵的来讲，我们若不与主同死，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蜜出来。好，那么参孙，神还是做事，神借着他脾气，耶和华灵大大激动他，他就杀了一些人。好，各位再回想一下啊，脑袋放轻松点，这不是什么很难懂的，很好玩的，当然也很悲哀的。有一个人，这个人你看起来很荒唐很糊涂，但就跟我们世人一样，我们就专门爱那不爱我们的，你那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这是约押警告大卫的话。我们世人都是这样，我们属血气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就是不爱神，我们就是爱魔鬼，我们就是不爱教会，我们就是爱世界。哎呀，求主怜悯我，求主让我能够被改变，我们大家都能更爱教会，并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多亲密，而是真的在真理里面，在圣灵里面相爱。哎，现在你老婆骗了你，然后也惹了你大发怒，你老婆不但骗了你，你的岳父就把你的老婆给了你的朋友，也就是那些骗你老婆猜谜语的人。各位，这时候你再白痴，你也不能跟他做朋友了吧，你再白痴也不会再爱你老婆了吧。你老婆不但骗了你，激怒了你，而且叫你杀了你的朋友，然后你老婆又跟你其他的人陪伴的人，其实就是伴郎，哎，睡觉了。你知道参孙做什么事？第十五章第一节，参孙过了些日子，我们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你说这个人贱不贱啊？这种老婆，老婆得罪了他，老婆骗了他，老婆对他不真，老婆跟他的伴郎睡觉，然后老婆照圣经的写法，恐怕正在室内跟他伴郎睡觉。参孙居然带了一个 Tiffany 的钻戒给他老婆，对不起啊，我让你生气了。你说有这种人吗？我们对世界常常就是这样，一再在这个世界上失望损失，对不对？对不起，如果讲到你们请原谅。一再贪婪跟世界在一起，买股票输了，下一次又来买了，一次赔一次又赔。我没有说买股票不可以，他岳父不容他进去，一定是里面有人嘛。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我的女儿对你很不好，你一定极其恨你。哎，你看就奇怪了，参孙对世界对恨他的人 就有70个7次的爱和饶恕。我们对世界也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我自己常常有这种情形，同样的罪再犯再犯再犯，每次犯了到最后后悔，就是有的时候是马上后悔，马上刚开始有甜头，罪恶都是这样，刚开始有甜头，后来就苦了啊，下次不要这样了。讲一个大家都可以同意的，就是常常在吃的事上，唉，刚才少吃一口就好了，然后下一次又是下一顿要开始节食了，这都是下一顿，明天开始读经祷告，这是明天，为什么该做的现在不做呢？好了，我把他的妹妹给你，更漂亮好吧。哎，你看这种水性杨花的，这种不忠实的，这种愚蠢的女人，参孙就非常的爱。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岳父把他的老婆给了他的伴郎，他才终于生气了。哦，我这一次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哎，以前他觉得害非利士人都是有罪。各位，小偷到你家偷东西，你说请坐。小偷到你家拿了东西，你说请继续拿。耶稣说，他拿了外衣内衣还跟你讲，我跟你讲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拿。他强奸了你老婆，你说我还有一个女儿在那边。一直要气到这个地步，参孙才开始报复。你看参孙有力量，参孙也有脑袋，参孙手脚也很巧。圣经上说他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绑在两条尾巴之间，然后点火就把狐狸放到非利士人的禾架中。一节经文您想想看那是怎么做的。第一个，我请你捉300只狐狸看看。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要除夕要杀鸡，抓一只鸡到全家在那追。300只狐狸耶，你把300只狐狸这只抓了放在哪里？我只能想象他每次抓到一只就轻轻的不轻不重打一拳，那个狐狸就昏倒了。要不然怎么抓一只然后把两只绑在一起？你一只手抓狐狸，一只手绑它的尾巴，它也不来咬你吗？我只能想象是打昏了然后绑在一起，然后又把300个火把放在中间，也没有烧到手，也没有把第一只狐狸，然后这300个带着火把的狐狸怎么放啊？就一节经文啊。哇，他实在是很厉害啊。但他的厉害你看到参孙没有用这样的聪明这样的智慧来治理以色列人，教导他们归向上帝。所以我相信在这边一样嘛，跟在全美国一样，只是这里可能特别优秀一点。我在别的地方也会这样讲啊。就是我们有很多聪明智慧，可能跟参孙类似哦。但是你的聪明智慧能干，是只是抓狐狸吗？是只是绑狐狸吗？是只是想谜语吗？有没有把你的聪明智慧用在敬畏神？彼此造就中呢？我的意思不是说哦，我们一天到晚见面了就要开始来读经祷告，或者就是发福音单张。我以前在神学院有一个同事，他们说郊游一定不要跟他在一起啊。比如你郊游，你到了野柳的海边，你在那里看，哇，好高兴，要游泳啊，要冲浪，那个同工一定是在那里发福音单张。各位，如果你今天到海边或者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发福音单张，好了，也很了不起了。不过神也没有说我们不可以享受一下，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吃喝。我刚刚就讲我们在吃那个分那个饼喝那个杯的时候纪念主，甚至圣经上说每逢吃喝的时候，不一定在拨饼的时候，平常你要吃很舒服的时候，你也可以感谢主。生活中24小时时时刻刻，我们都求主让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尊主为大，彼此建造，不是说我们一定就有那种刻板的，如果有当然非常好，那是基础。但是我们生活可以很丰富的，但是参孙你就看到始终没有。他很有能力，他很有聪明，他手很巧，他什么都很好，但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神要誓师做的事，就带领以色列归向上帝，他没有。 他只有发脾气的时候杀杀人，他只有情欲动的时候要跟非利士人亲近，他只有狮子惹火他的时候把他撕裂，他没有教导以色列，他没有带领以色列，他都没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参孙不像样，非利士那个以色列也不像样。你看在第十五章第九节，非利士人要去包围，要攻打犹太人，十节犹太人说为什么要攻打我们，他们说我们要绑参孙。哎，非利士人跟来包围犹太人，犹太人说来干嘛，我们要绑参孙，我们要报仇，因为他们参孙伤害我们。非利士人从不想我们伤害以色列人。各位，你是犹太人，你会怎么样？就跟那个参孙太太一样，犹太人会怎么样？犹太人应该反击非利士人呢。犹太人不是没有力量，他们就集合了3000人，不是反击非利士人，是去抓参孙。你说怎么人总是这样？怎么我们的力气就用在伤害教会、伤害弟兄姐妹身上，我们都不用来打击魔鬼的？非利士人大概那个时候也很够聪明了，他们好像已经知道他们不太可能抓到参孙，参孙力气太大。但是参孙再怎么不好，参孙对自己的同胞还是不会下毒手，所以就请犹太人去把非利士把参孙抓起来，连讲都不要讲哦。这些犹太人3000人就对参孙说了，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这句话也是讽刺极了哈。第十五章第11节，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哎，参孙啊，你是我们的士师，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参孙的出生，参孙在怀孕的时候，圣经就说了，那个神人就跟他的父母讲过，他要从母腹开始就做拿细人，归耶和华做拿细尔人，他必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手。他还没有生的时候，神人就跟他的父母讲，他的父母也一定跟他讲，你生就是要做拯救以色列人。他一辈子都没做这事，没有主动的做这事，都是在被迫的时候。他一出母腹就要做拿细尔人，归耶和华为圣，他没有一天归耶和华为圣。拿细尔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就是因为许了愿，某一个时间，可能一年半载或多长的时间，专心的服侍主。我们一辈子都应该这样。但是参孙这拿细尔人是一辈子很特别的，都归主。归拿细做拿细人有三个特征，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这三个特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专心服侍主的。但是为了让你知道你要专心服侍主，就在平常的事提醒你，拿细人第一个不能接近尸体，第二个不能吃任何葡萄的产品，第三个不能剪头发。也就是说你在食衣住行上常常被提醒，男人头发是短的，但是他头发是很长的，看到你的长头发就想到你是属神的。以色列人葡萄是必定吃的，每次在吃在喝的时候，拿细人就被提醒，哦，我不能吃不能喝。重点不在葡萄的吃不吃，重点在我的吃喝都是要荣耀上帝的。你不能接触任何的尸体，其实在民数记里特别规定这件事，就是包括你的父母死了你都不能办丧事，也就是生老病死每件事你不是照世界的标准，你是照神为你的中心。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出来的，那是次要的，内心对主的信靠那是真实的。参孙这三个命令通通都违反了，不可以接近尸体，他从尸体里面找吃的，狮子里面 不可以接触任何葡萄的产品。他杀狮子的时候就在葡萄园里面，也就是说他没有把神当神，他心里没有神。当然我想他也是难过的，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进到迦南地表现的叫参孙恐怕也很失望。各位，当参孙看到有3000犹太人来找他，然后说我们要把你捆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我觉得参孙是非常有感情的，我想他也心很碎，心也很酸，也很难过，怎么我的同胞这样对我。当然他也没有想为什么我这样对我的同胞，大家都在得罪主里面，大家都彼此伤害。各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教会里面都难免有彼此伤害的事，夫妻之间这种最多，有的时候亲子之间也有，这有的时候是长期的问题，包括我们这些在教会里服侍的也会有，这不稀奇。连耶稣自己，他的亲人，他的兄弟也不信他。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圣灵帮助我们。参孙说，好，你们要抓我抓我吧，只是你们要发誓你们不能自己杀我。十二节，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我。他们说好啊，我们就把你交给非利士人。哇，一交去，非利士人高兴极了，参孙就又被圣灵感动了，又杀死了这么多人，用驴腮骨杀死了1000人。我的问题是怎么会找到一颗驴腮骨的。然后参孙杀完人了，打完仗了，很渴，他求耶和华给他水喝。参孙，我看参孙的事情，士师做的事，一个是告诉人关于神的事，一个是告诉神关于人的事。告诉人关于神的事就是传讲上帝的话，告诉神关于人的事就是祷告。参孙一辈子都没做，他只有2次祷告，一次是快要死，另外一次是被羞辱。各位，不要等到这种时候才来祷告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什么时候都能祷告。参孙恐怕很寂寞，他喜欢的人不爱他，然后他的同胞出卖他。16章，他去加萨，加萨到今天你都知道有，他去加萨亲近一个妓女。这件事也显出参孙的力量哈。那个16章2节，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这只能表示第一个，他有无比敏锐的听觉、嗅觉和视觉，就他在妓女的家里面，城外有一群人在包围，参孙不知道怎么知道的。他的嗅觉很好吗？闻到非利士人的味道吗？还是他听觉很好，听得到几十里外面的人？还是他的怎么样，他能感觉得很好？圣经上完全没有讲非利士人在外面，他怎么知道的？他在亲近妓女，然后半夜他就起来了。他起来，他反应也很奇怪，他就把城门拆掉了，然后背在自己的背上。那个城门有没有一顿重我不知道，然后他就往山上走。各位，这力大无穷，但是What's the purpose of it? 干嘛？当非利士人看就吓死了。假如你的坦克车啊什么都围着那里要打参孙，参孙把坦克车一个放在肩膀上，一个放在肩膀上往上走，然后往上走，走到阳明山上去，脸不红气不喘，非利士人也吓死了。参孙怎么会有这么大力量？神给他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圣灵的力量。但是圣灵的力量外在的，没有刻在他心里面。 参孙连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大力量他都不知道。好，各位小心听哈，腓力斯人很聪明，他的力量不是普通的，一定有个原因，然后就也就知道这种人就跟吕布一样了，不能以武胜之，不能以武胜之就要以女色胜之，他常常都是如此的。哎呀，你去见你宽哄参孙，探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各位，参孙好像学不会教训的，我们常常也学不会教训的。各位听说是2006年是吧，就是金融风暴嘛，听说很多人在那里包括基督徒损失都非常多。刚开始那个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Lehman Brothers 这些啊，我们很多存款都损失没有的时候，大概牧师都常常会讲到说啊，这世间的荣华富贵啊，贪婪啊，都是一场空，弟兄姐妹要学会这个功课，不信主的也是，哎呀，天天呢想办法，高兴了半天，高兴了几年，到最后啪都没有了。各位，我不知道你学会的功课是不是这个，学会功课是不是世间的东西是不可靠的？我看很多人学会的功课是下一次买要更小心一点，下一次买要更保险一点的。各位，我想那就是没有学会功课嘛。下一次玩女人要更没有人看到，就是很多在台湾的人，他们的不好的消息曝光了，他们学会的功课不是这种事不要再做，而是这种事以后做要更小心一点。各位，这就是没有学会功课，你就不应该跟魔鬼打交道。你学会的功课就是我跟魔鬼打交道要再小心一点，下一次出去的时候都要带着圣经去赌场，下一次看电视的时候都要带一个十字架看电视看色情的。各位，这没有学会功课哎！参孙上一次已经被腓力斯女人骗过了，这一次当然大力拉是不是腓力斯人我们不知道，猜猜大概是，你去探一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力量。各位注意啊，你以为你知道参孙为什么有这么大力量，可能你没有弄清楚。大力拉就问参孙了，这当然讲的都很简单，大力拉就跟他讲，当然如果拍电影里面一定都是千娇百媚啊 honey 啊亲爱的年轻人 sweetheart please tell me why are you so strong。 哦，各位，这里可能还有点情色的意思了，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要用什么办法捆绑你。哎呦，参孙好像学会了一点功课，不能讲哎，他就骗他。好，参孙说拿7条绳子青绳子绑我，我就软弱了。然后大力拉就跟腓力斯人讲，腓力斯人就拿了7条绳子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然后在捆绑的同时，他的房间里就有腓力斯人躲在那里。这些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各位，要一个女人捆绑我，拿7条绳子捆绑我，这也不容易啊，一定我睡着了嘛，我一定睡得像死人一样嘛。对了，结果就有人捆绑了，然后有人在那里等了，然后等他绑好了，大力拉就喊一声，参孙呐，腓力斯人来抓你了。参孙就很轻松的把那些绳子都弄断了。各位好，请问你如果是参孙，有一个女人，当然就是商业间谍啦或者什么啦，哎呀，请你把那个告诉我，哎呀，如果你爱我你就会跟我讲嘛，哎呀，我只是想知道一下嘛，看看你是不是爱我嘛。参孙就讲了，当然是骗他的，然后马上用7条绳子绑我，我就没力气了，马上他就被7条绳子绑住了，然后马上就参孙呐，腓力斯人来抓你了。各位，当这件事一完，你是参孙你会怎么样嘛？我就会跟大力拉讲，你这贱女人，你怎么敢这样对我，把一堆男人放在我的房间里，然后幸好我没有上你的当，你就把我绑起来了。参孙应该发脾气的， 各位又不是残忍发脾气，跟上次一样，大力拉发脾气。哦，你欺骗我，你骗我！哎，是参孙骗他，可是大力拉也在骗他。哎，参孙都没有说很生气，他爱他的仇敌70个7次。哎，我们对魔鬼常常这样。现在给你一次悔改的机会，你看，真的，告诉我怎么样捆绑你？参孙，哦，这样啊，啊，再骗他一次，第二次。13节，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骗我说谎，又再来一次。”参孙第三次骗他，一次比一次接近他得力量的秘诀。第三次是把我的头发。哦，然后大力拉的话真是历世历代这些坏女人啊，有的时候好女人也会讲的，你不爱我，你不同心，15节，你三次骗我啊，真是哦。怎么更明显的是大力拉三次骗参孙呢？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他了。我是一个拿细耳人，我归耶和华为圣，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在我头发里。各位，这是大家的错误。参孙的力气的秘诀不在头发，不信你把头发留长看看有没有力气，你留3尺长也没有力气。各位，头发不是秘诀，头发是秘诀，跟哥林多前书还后书讲到的女人的蒙头有关系。头发只是在这里象征一件事，就跟蒙头表示一件事，我对上帝的顺服。你头发留的再多，你不顺服上帝没有用，你剃光头不顺服上帝也没有用，不在头发的多少。但是神的确用这个来提醒人。大力拉很聪明，他看得出来这次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敌人都看出来了。再来一次，他已经把秘密都告诉我了。于是大力拉剃了他的头，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16章20节，大力拉说：“参孙呐，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属灵的意思。表面上他从睡中醒来，实际上他灵里已经沉睡到底了。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你看他多厉害！敌人要来杀他，他活动一下，别人都死掉了。别人碰不了他，跟那个武侠小说一样，别人一碰他，他活动一下，哦，倒的倒，死的死，断的断，活动一下。圣经里一句最悲哀的话，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是最悲哀的一句话。非利士人把他抓住了，非利士人挖了他的眼睛，非利士人叫他在监狱里推磨。圣经上说他头发又长出来了，应该不是他力气又恢复了，而是他在推磨瞎眼的时候，他开始亲近上帝了，所以有力量啊。然后他们献祭的时候有大典礼，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里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各位，不要让这件事在今天发生，不要让佛教徒回教徒看到基督的可怜就赞美他们的菩萨，赞美他们的阿拉。人看到我们应该赞美我们的上帝。把参孙叫出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参孙像一只驴子一样，参孙像一只猴子一样。参孙在众人面前可怜羞辱的时候，参孙做了他一生的第二次的祷告：耶和华，求你眷顾我，我的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报仇。各 各位，你要在这个时候才祷告，死的时候才发挥这么多力量，何必呢？为什么不在活的时候敬畏上帝呢？这个人有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整个旧约另外一个人，包括另外两个巴兰、扫罗，都有耶和华的灵感动，都也受感说话。扫罗有，但是耶和华灵没有在他心里刻画出上帝的话。不要只有外面这些东西，就算是真的，不要只有这些。我们求主在我们心里做主做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求主应验你的话，在末后的日子，你将你的灵浇灌凡有血气。求主将你的灵浇灌我们，浇灌你的儿女。求主将你的灵浇灌你的仆人，好像你应许一样。你不仅在约珥书上应许，你也应许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恩主，把你的灵浇灌在教会里，浇灌在神的仆人身上，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使我们敬畏主，使我们不但敬畏主，我们在敬畏主中，虽然我们肉体会痛苦会挣扎，但是越快越好，让我们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主啊，你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的应许是你的仆人被耶和华的灵感动，侍奉主，用主的道、主的公义来审判、来工作，你就让这个世界被改变。豺狼就与绵羊羔同居，豹子就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主，我们求主恩待，当你的仆人被你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所感动做的事，就是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物，因为神的灵使我们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愿你充满我们，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